你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有没有成为我的问题？在我三十岁之前，有，对，一直都有。我的天赋可能就是销售，那我的热情是沟通。好，那这边关键是，如果说他真的相信我，那我要卖他什么样的产品？后来其实，在书中里面找到一个答案，就是独立理财顾问。那独立理财顾问有没有？他是不属于任何的公司，对啊。那所以说，其实对我来讲，他就变成是客观。然后又独立，然后又公正，所以对我来讲，我就能够去审视所有的金融商品，针对哪一种商品是比较好的，那哪一种商品是比较不适合的，你是适合哪一种商品，这我就会比较清楚。
收听周团，我是周九。本集节目呢，先预告一下，就是在播完的尾声，我们会有赠书活动。那这个赠书活动要特别感谢三明书局提供了我36岁就退休，靠被动收入达到财富自由这本书，要送给读者，所以你就是一直听到最后。那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本身是个金融科技达人，拥有这个财富管理经验呢，已经有长达10几年的时间，而且也刚才如他的书名所写的，36岁就退休。刚才偷偷问了他真实的年龄，已经到了这个50知天命的年纪，也就等于就是说，他的资产配置想必已经到了达人等级。也许你可以听听看，掌声有请，欢迎我们的资产配置达人李老师。
大家好。
老师本名叫李少峰，
对
对，少峰老师，刚才就是在跟老师聊，我很直接开宗明义的讲，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艰深？理财这两个字常常都会让我感觉到，我觉得好难好难。
对啊，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说，其实理财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哦，但是我觉得说，其实就是我觉得理财大概有三个阶段了，就是从出社会开始哦，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被骗，对，
就是最近的诈骗这么狂哎、欸，
对，所以我觉得被骗是一种人生必经的历程啊。对，所以第一个被骗，然后第二个呢会开始投资一些理财产品，对啊，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开始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对、啊，比如说现在的人很喜欢买一些配息的基金啊。也很喜欢买还本的一些储蓄险啊，对啊，这都对我来讲，这都属于错误的观念。
那老师，我这边要插播一下，前阵子新闻非常的热衷在报00940，然后就甚至还有所谓的自救会，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对，其实这个对我来讲，有没有？其实很多人其实会很喜欢一个高配息的一个产品，然后就会觉得说我只要买这一个产品啊，然后它就会每一年大概有配息6到8%，那它当然就会很开心。那问题是配息不是利息啊，对，所以说配息是不稳定的，然后股价也是会变动的，那大家其实不太理解说原来他买的是一个股价会变动的一个商品，然后配息也会变动的一个商品，
所以等于说有些人一看到就想说，哦，因着新闻炒热，那就也一起跟进，
对，
殊不知他可能就是要准备不理解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就会被钱管，
对，所以说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讲，就是我刚刚讲的三个不要，第一个不要就是不要被骗嘛，那第二个不要就是不要买到错误的理财商品，那第三个不要就是不要错误的观念，那基本上来讲，配息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很希望说很努力的希望说找到所有的投资，然后里面有好好的配息，然后就可以达到财富自由，那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第二个就是不好的理财商品有没有？其实刚好00940就是两个不好了，对。
你
这
次我节目里面讲就可以。这么直接，我真的非常的欣赏。
消音了，消音，消音，消音。
好，所以你在这个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遇见各种可能对金钱有各种迷惘的人吧？
对，很多很多。
寻找到你的，当然都是希望说可以就是让自己资产可以再多一些些的方法的人吧？
或者是说应该想说怎么样储蓄？对，其实我觉得投资我们大概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流量，那第二个是存量。对啊，那一个就是比如说像流量的话，就是你每一个月可能有工作收入，那你可能每一个月有3万块，那你有剩下来的储蓄的部分，那你想要做一些投资，那你希望把它配置到一个正确的投资商品。那这个我们讲的是流量的部分，那存量的部分就是可能是你手上一定有一笔钱的，比如说可能是10万啊，或者是20万，那这一笔钱应该要怎么做投资，对啊，所以说其实找到我的人其实都是希望说不管是在流量还是在存量上面有一个比较效率的或者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投资工具，那会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配置，他们会觉得是比较好的。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邀请到老师可能找到所谓的配置这件事情，要上老师的理财课， 通常要价高达五位数。
是
但是呢，你买一本书可能只要几百块钱的时间就能够有机会买到老师多年理财的心法。我觉得它可能是个敲门砖呐、啊，因为说真的，这本书并不是教你一夕致富。我比较想要探究的就是，老师你在这36岁之前你做了哪些事。可是我也必须要说，你的当时的36岁跟我现在目前遇到的36岁当时的那个时空背景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吧。
对，那我觉得说其实我在第一本书的时候其实有谈到，然后第三本书的时候，第一本书是一生幸福的人生企划书，然后跟这一本其实里面都有谈到说，其实我觉得说其实在投资的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怎么去累积本金嘛。那我觉得我在36岁之前其实是有读了一本书，对啊，叫做富爸穷爸爸。对啊，
那本书其实到现在也影响着我耶。
对对对对，我觉得那本书其实是很好，但是只有那本书是好的。
那这样的话你的书呢？
我的书有没有大概三本都很平均。
你当时以前在学生时期的时候第一志愿就是
我要当总统。
写这么狂妄。
对，其实这是老师交代的嘛。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说其实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其实都不太知道说自己是需要什么的，然后就是一路摸索嘛。所以说其实我在第一本书的时候写到说，其实我是很鼓励说，其实多数人进入社会之后有没有不要找到一份工作就好好的待着，他应该是他应该像一个滚石一样，对，让他不生胎，对，然后一直在不一样的工作里面去试探，然后去搜寻，然后找到自己的天赋，然后找到你自己的热情，然后这样其实你就可以，然后再跟商业做结合。那如果能够把这三个结合在一起，那这样其实你就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赚钱，然后你又有很开心可以工作的一个方法。
里面有讲到三个关键字哦，天赋、热情跟赚钱。以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来讲好了，天赋，我觉得可能我的声音吧，就是声音至少可以吸引人嘛，就当作是老天爷给我的一口饭吃的机会。热情，我喜欢广播，可是广播它能怎么样子做延伸，我觉得最后我就自己出来做了自媒体 podcast 的品牌。赚钱，那我觉得也可以跟老师分享的是，只要拿麦克风的工作，现在目前没有接的一个案子应该就是丧礼，其他的应该其实都接了。对对对，就有就是公益的还是记者会产品销售，那做这一些的这三个结合起来它就可以慢慢的累积。只是我以前可能有一段的时间我不懂得如何累积，所以进来就马上出去。老师有经历过这样子的生命经验吗？钱一进来之后就马上出去？
会呢。其实我觉得钱一进来马上出去，有时候其实是投资自己，也有可能。
对对对 对，我当时就是抱持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的确钱不多，而且说真的，可能你才是菜鸟的时候，你能拥有的收入，你接下来你还是要有所谓的投资。那个投资可能是你要让自己去上一些课，可能就是你的那个专业还可以再更精进的一些课程。对，我自己的投资是这样啊。
对，没有错。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出社会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寻找天赋啦或热情的时候，有没有还有说怎么跟商业结合的时候，我们都会摸索一段时间。对，那包括说投资自己上很多的课啦，也或是说其实买很多的器材啦，那买错器材啦，对，等等之类的。
的确会，的确会。
我觉得那个其实都是一个过程，一直到慢慢最后其实你会找到一个三个的交集，当发现三个的交集，这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快速的累积。对，那慢慢的累积，然后后期其实会有一个我觉得在斜率上可能就会产生不同，慢慢在累积的过程里面，它可能用15度的角度慢慢的累积，可是等到你找到一个我们讲说一个 iPhone 点的时候，有没有？对，那可能就是一个75度的仰角，然后往上喷。
等一下，15度的累积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的能力啦，亦或是你的资产，对啊，都是以缓缓的那种15度，有没有？对啊，然后慢慢的累积，有点像往右走而已啊。可是你那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可是你一定要持续的做下去，对啊，你不能够放弃，对，一直到说其实可能会有一个转捩点，那个点有没有到底是什么时刻，有没有是不知道，但是其实就是每一天都是要很努力的，加一加一加一，我就觉得我跟很多人都是很鼓励的，这样去思考说你只要每天能够很努力的去，我们讲说在原子习惯里面有提到嘛，每天只要进步1%，那一年就进步365%。对啊，那这个概念如果说其实是放在很多地方，它都是可行的。对啊，
我感觉是不是很像复利效应？
是是是是，
因为老师刚才有讲了，就是说他在36岁以前，可能找到了以天赋、热情、赚钱这三个结合在一起，你在36岁以前的生活模式 有试着结合这三点吗？
我会很努力的去思考说到底哪一个是我的热情。举例来讲说，其实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我是进去卖电脑，对啊，卖电脑的硬体，对啊，
卖电脑的硬体，
对啊，所以说其实很像那种光华商场啦，对啊，或者是，可是我是高雄人呐，对，所以说其实，所以说其实我那时候是在高雄，对啊，然后就是有某一家就是电脑店，然后他就是他也没有说他需要，需要人，对啊，然后我就敲门进去说，我可以不可以当你的员工？
你那个时期直接这样讲，
对，我就退伍之后，然后立刻去就是敲门了，对啊，然后我就然后说我们没有缺人，我说那我可以在这边学。然后我不跟你拿钱，
那他说什么？
他说好，他一定说好。对，可是他后来还是没有不支持的，对，他还是有给我钱，对啊，就是那时候薪水还是18000，对啊，就是可是我那时候其实学到很多，因为我需要硬体的知识，对啊，因为我知道其实IT 啦这个产业对应该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老师，你在高雄多久的时间？
我在高雄到30岁，
到30岁，
对啊。
我跟你说，我也是从高雄上来。
你好棒。
然后因为我之前在电台，所以我会有很多的听众族群可能都是在南部。你是不是讲各种跟南部有关的一些地点，比如说建国路啊、电子街啊，
好熟悉，
都会感觉非常熟悉。这表示你在36岁就退休，之前30年都在南部。
欸，没有到30岁，到30岁的时候应该是24岁到30岁这段时间我在南部。然后来发现说南部赚的钱有一点瓶颈，对啊，因为就是赚到顶了啦，对啊，然后所以应该是有一点施展不开，对啊，那所以说其实就上台北，对啊，所以说对我来讲，其实台北是另外一个人生在往上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如果说大家是从南部上来的，亦或是说从不管是台南啊，或台中，或者是高雄，亦或者是台东或花莲，那如果来台北工作，我觉得是在台北工作，其实都是能够赚比较多的钱。可是我觉得说在台北消费是太多了，对，太高了，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财务自由或退休的话，我觉得回高雄啦、或者是台南啊，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比较舒服的一个方式。
可是，在还没有进入到所谓的舒服方式之前，你当时可能也就是厚着脸皮直接问说能不能在这边工作。那待了一阵子之后，你在那段时间你有学到一些什么？因为不可能在那个时期你就懂得理财啊。
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学到说，其实销售电脑的利润很低。对啊，其实我是一边在思考说这能不能够当做是我未来的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职业，对啊。那我发现说其实我那时候很会卖电脑，我一个电脑展大概可以卖个100-200台电脑，对啊。
我可以知道你怎么卖吗？有机会可以现在有机会可以知道，你的电脑展之前的时候你也都会参与。
对。对啊，所以说其实对我来讲有没有？其实我是一个很会卖东西的人。其实我觉得我的天赋其实是销售，对啊，某个程度上是销售。但是问题是销售到底，然后销售其实也可能是我的就是沟通，其实应该是我的热情，对啊。所以说其实销售啦，亦或者是说其实或者天赋跟热情这两个东西，我倒是有结合在一起。但是问题是说到底要卖什么东西呢？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跟商业结合。如果说我的热情然后放在可能那个资讯硬体上面，它利润可能太低，对啊，那一台电脑大概可能整个赚个3-500块，那对我来讲其实利润实在太低了，所以我必须找到一个毛利啦，或是净利比较高的一个行业，对、啊
所以说下一个阶段是
后来其实就找到金融保险业，对啊，
金融保险业，
对啊，那金融保险业对我来讲其实利润是比较高的，像保险业啦，对啊，然后所以说其实比如说那时候其实我们在可能我们卖一个保单嘛，很多人就说其实像保险业务员嘛，其实他的保单其实销售可能就是比如说你一年的保费收入，假设说其实你卖了一张保单是50000块，你可能会有佣金大概20000或25000块，大概有一半，这样其实是毛利是比较高的，对，那不算说到底有没有退佣啦，亦或是说你经营这个业务的成本是多少，扣掉费用跟成本之后，对，但至少说他的利润毛利至少看起来是比较高的。
那个有点像是理专吗？
对，有点像，以现在来看其实就是很像理专，对啊。所以说其实过了一阵子之后，有没有就是在保险业做一阵子，发现说其实它的行业的属性有没有太局限，对啊，在销售金融商品上，所以说就尝试了去转进证券啊或者是银行，对啊，那发现说其实都也还不错，但是只是说那个面向会比较 比较窄一点，还是会比较窄一点。
嗯、可是老师，我这边要很明白直接的问、哦嗯、就是有些人对理专可能因为对于理财这两个字的理解好懒哦，那就干脆交给理专、可是我们前阵子也有看到了新闻，
对，
就是你也许可能就会遇到他把你的钱做一些不好的行为，就变得说啊，钱都已经进到理专的口袋里、你当时我必须要说当时的那个新闻状态，或者是有类似这样的新闻事件出来的时候，其实你能够维持这么久一定是因为有一定的信任嘛，就是他人对你有一定的信任嘛、那如果可能他们在这个疑虑上会有一些很像是担心自己的钱会不会被骗啊还是什么的，你也有曾经这样子思考过吗？担心自己哦，看似赚钱赚很快，但是听众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把钱交付给你的时候又担心自己的钱会守不住。
嗯，对，所以说其实我后来其实就是挣脱 我有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而且说其实不管是我在银行啦，亦或是说我在证券公司，亦或是我在保险公司、我只能够去推销他们公司的产品、对，我就不能够去很客观的讲说0094你是不好的，比如说我是元大 的那个的投信的一个专员的话，我一定不能够讲0094你不好、对，所以说其实我后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是我后来在看书的时候有没有，其实你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有没有成为我的问题，在我30岁之前、有，对，一直都有，对啊，所以说其实你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
对，
那如果说对方是相信我的，对啊，那我有我的天赋，我有热情，我的天赋可能就是销售、那我的热情是沟通，好，那这边的关键是如果说他真的相信我，那我要卖他什么样的产品，对，如果是不是卖他是公司交付给我的产品，亦或是我自己喜欢的产品，那后来其实我在书中其实一直想得到这个答案，我一直想找这个答案，那后来其实在书中里面找到一个答案，就是独立理财顾问，那独立理财顾问有没有，他是不属于任何的公司，对啊，那所以说其实对我来讲他就变成是客观，然后又独立，然后又公正，所以对我来讲我就能够去审视所有的金融商品，然后针对哪一种商品是比较好的，那哪一种商品是比较不适合的，然后对我来讲就是你是适合哪一种商品，这我就会比较清楚。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投资的一些产品了，基于一个就是专业的电台主持人我要先讲一下这一句，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不代表以往不保证之效益，投资前要先详阅公开说明书，这样应该 OK 吧？
对，好棒，好棒，
好了，
total完整。
就是我觉得，因为每一个人当然都希望自己的资产可以变多，可是我觉得这一题真的有必要要讲出来，就是你要如何有机会遇见一个你愿意信任的，或者是你相信的，把你的资金就是可能交给你信任的理专来去做处理。可是其实还是要告诉听众说自己也多少要懂一点，对不对？
对，所以说我觉得说其实比如说像我在上课的过程里面，亦或是说其实我都会跟学生讲，对，亦或是我跟我朋友讲说，其实你一定要足够的知识，那你的知识是用来判断说这个资讯的真伪，就比如说其实现在的 LINE 里面有很多的假的资讯、对，其实我觉得说现在的主要的一个要思考的一个面向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资讯的真伪，对，所以说其实包括理财的资讯也是一样，理财真是有纯的诈骗，跟那一种就是有一个非法的诈骗，有一个是合法的诈骗。
合法诈骗，讲清楚，老师你讲清楚，什么叫合法诈骗？
可以讲00940吗？哦、小音小音，
我今天这样应该很难讲，好来，你继续说，合法诈骗。
所以说，其实他其实是善用了一个我们在心理上面，他想要落袋为安，每一季啦、或每一周了，比如说好像月配息啦。然后甚至是季配息，以前是每一年配息一次、然后现在是变成是进化到每半年配息，然后或者是每季配息或每月配息、最近还看到是周配息的，对啊，反正他就是要让你会有一个很，我觉得投资人其实在心里面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他想要配息，那所以说其实投信公司或者是说保险公司，他运用了这个人性上面的弱点，你想要配息，好，那我就设计一些配息的产品给你，然后让你觉得很心安，对，但问题是说他不知道说其实投资的公司报酬的公司应该是这样，总报酬率等于净值的涨跌，然后再加配息率。
等总报酬率
等于净值的涨跌。
净值的涨跌是什么？
加配息率。净值涨跌，我们不要像股票的话，它就有市价。那基金的话，它有净值。对啊，所以说
净值。
对啊，所以你要去看净值的涨跌，你不能够只关注配息率。可是多数很着重在跟你谈配息率的时候，他就希望你不要去看净值的涨跌。 对啊，所以说，可问题是说，多数人因为不看近的涨停，以至于他认为配息配完之后有没有？比如说一年配30%好了，他就觉得三年就应该可以怎么样还本了。
对对对。
可他不知道原来这30%是从他自己的本金提出来的
哦，
所以净值下跌30%，然后配息拿到30%，那请问一年下来是几%？就是零啊，
损失
啊，对，就是
对
损失时间。
对，
那以至于说，其实你好像都一直在领自己的钱，对，所以说其实你只要看到这种产品有没有，其实都要敬而远之。
嗯，敬而远之，这只是简单讲的，就是你至少要有一定的观念。那我们来讲到的下一个主题，想要跟大家聊，也是这本书有的，其实就是理财盲点啦。你把所有的讯息内容、什么钱直接交付给一个人，其实就本身已经是个盲点了吧。
是，所以说其实还是那个逻辑，就是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知识，在理财上面，在投资上面，对啊，当你有一些基本的知识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判断资讯的真伪，对啊，那如果说我们没办法判断资讯的真伪，就是很善良的，对啊，然后就是会被骗。所以说其实很多人其实是一直在被骗，不管是被那个真正的非法诈骗，亦或是合法诈骗，有没有？其实他就会觉得说，他已经很认真在理财了，为什么始终其实是无法脱离这一个泥沼里面？对啊，
老师，你身边有很多的学员也有类似这样子的个案吗？
对，很多。其实每次来学生来上课的时候，有没有都会很后悔，就发现说一边在上课有没有，一边知道说正确的商品怎么去检视，然后二方面有没有赶快回头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掉到坑里面了，然后在想说怎么办。
结果就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出现了啦。
对，他可是所以说其实这个事情真的很难，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人生的过程里面它是一个必经的，因为其实我们都是一般其实在出社会之后开始道听途说嘛，然后开始认真的去做投资理财，所以说其实难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个过程一定都会遇到，就是比如说像就是不要被骗嘛，对啊，然后不要错误的理财商品，对啊，然后不要错误的理财观念，可是这个东西这三个不要有没有都一定会经过，
对啊，
然后
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不要被骗，其实但是你有时候内心就有时我觉得人哦，当一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就会被所谓的那个叫什么被动收入这四个字就是被诱惑，其实第一就是你可能也被逼急了，第二可能是社群平台一直不断的展现他可能拥有这些财富去让他买到了什么东西，但你现在当下没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所谓的被动收入对你来说是好的，但是20到30岁的这段期间，其实偏偏就应该是要把专注力放在你自身身上的时候，对，所以你有时候被影响的时候，你可以先去看一看，因为在参与这一些所谓被动收入的人可能年纪都已经大很多很多，而他刚好可能其实也有相关的财力可以去做这些事，对，只能说也许你可能跟环境有关。另外一个就是理财盲点，其实也有讲到的，我这个主题我觉得印象好深刻，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影响，你怎么会也列把这个也列进去成为理财盲点呢？
因为其实后来其实结婚生小孩之后，然后发现说没有办法跟孩子沟通，所以说其实我去当了张老师，我去找了很多坊间的那个机构，然后找到张老师，那张老师里面其实就是有那个储训志工，然后在储训志工的过程里面，我后来其实也是顺利当上了张老师的志工，对，然后在储训志工的三个阶段过程里面，就是去了解自己，然后这个了解自己的过程里面就会发现说，哦，原生家庭原来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常的大。
我先来说明一下，就张老师是什么呢？张老师他其实是一个单位，那这个单位其实有点像是在做青少年的辅导工作，
亦或是说不管是18到88岁、对，任何你心理上其实有任何的或者是你情绪上会觉得说不好的话，你都可以随时打电话给张老师。
当时你有做过这个志工？
对，
那等于你的心理素质其实也在这段时间也算是有被训练起来耶。
对，就是成长的非常多。对啊，所以说其实我们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有没有督导有讲说，其实你很了解你自己的话，那有0到100分嘛，那你麻烦你站到你自己的分数，那我是站在90分的地方，那上了几堂课之后，有没有再重新站一次，有没有你现在站在哪一个分数上，我站在0分的地方。
以为很了解，殊不知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是，
为什么？
对啊，因为其实人对于自己的外在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对于自己的内心却很少花时间去往回去思考，对，说自己是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对啊，所以说其实在往回探索的一个过程里面，会慢慢的了解说，哦，原来自己的呈现的状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有些东西 是哪些东西是你不敢触碰的，那不敢摸的，然后成为你现在的自己，对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张老师是一个助人者的工作，可是在帮助人之前要先了解自己，对啊，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你了解到了自己什么呢？当你看到零分的时候，
对啊，后来会发现说，因为其实很多的问题有没有其实是在探索的过程里面是完全回答不出来的，对啊，就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对啊，我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对啊，后来发现说其实很多的记忆都遗忘了，然后才回去思考，对啊，那所以说其实后来才知道说原来其实原生家庭对我自己的个性啊，对，其实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对啊，那所以说其实我后期其实在做理财的教育有没有帮孩子的时候有没有在这个部分其实也是琢磨比较多一点，就是说孩子在储蓄上的习惯啊，或是说在正确的一个财务的一个的养成上面，其实也会来得比较谨慎一点。
少峰老师有小孩？
对，有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现在的他们平均现在目前大概是几岁？
一个高二，一个中二。
高二跟中二，
对，
你如果以父母亲的角度来去带他们理财观念，当时好以高二的来讲好了，那个时候的老师现在几岁？
那时候你说哪？你说
升高二的时候，升老大的时候，
升老大的时候，我几岁哦？我忘记了呢，招了一个高，应该是三十几岁，三十二、三十三。
在那个时候，你其实也快要即将退休。阶段了，
对对对对。
那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子帮你家的孩子，就是至少开始有所谓的理财观念的养成？
应该是说，其实，在他有领到压岁钱之后，对啊，比如说像小孩子，像应该是压岁钱是他人生的第一笔比较大的钱，
对
对啊。然后就说，就是以他大概是国小还是幼稚园的时候有没有？应该是可能是大班的时候，或是幼稚园，或者是一年级的时候，小一的时候开始对金钱有一些基本的意识的时候有没有？对，教他去做储蓄，对啊。所以说每一天是给他十块钱的零用钱，以小一来看其实是十块钱，然后小二变成二十块钱，然后慢慢到六年级大概其实就是六十块钱，对。那他其实每一天只有记账，对啊，然后要主动去拿零用钱，然后要记账，对。那如果有钱要花有没有？其实是要先放在那个一个我们叫做一个欲望清单上。比如说你可能对，所以欲望清单其实也是要列。那这个其实我在你刚才讲那五位数的课程，其实也是有对这些学生讲，对，就是我们一般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我们其实没有人会教我们怎么样去做消费。对啊，花钱，花钱其实是没有人教我们赚钱呢，赚钱某个程度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赚钱。
但没某部分来讲说，以现在因为资讯太蓬勃了啦，所以都可以告诉你说怎么赚钱，怎么如何如何。你讲的很对耶，很少人会教我们如何花钱。
对，像本业如何怎么找到自己适合的本业，有没有去赚钱？我们讲说，其实正确的一个本业的一个搜索的一个方式，应该是天赋，然后再加热情，然后再加商业，就是跟赚钱下去结合嘛。那这个部分有没有会让你的本业在赚钱上面会来的比较大一点点？那即使是说你没有赚到钱有没有，只是你的工作都会来得比较舒服一点，对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状态，一个叫这个叫赚钱，对啊。那另外一个部分叫花钱，对啊。那如果说你在赚钱上面有没有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去赚到了，那接下来就是花钱。花钱对我来讲有没有是有个公式，也是有公式啊，就是你要赚钱减掉储蓄，那才等于花钱，对啊，这是正确的公式。可多数的人是赚钱减花钱等于
我要存多少钱，
等于什么都没有。
发现到那只好再赚下一笔钱。
对对对，所以结果无止境的想要花，想要赚更多的钱有没有？然后来花更多的钱。
啊，那真的是没法度嘞。
对啊，这是一个无止境的一个回圈啊。
这样子的一个无止境的回圈，我觉得也许你可以先透过这一本书先理解一下啦。就是老师的那个理财盲点，刚才讲的嘛，就是原生家庭可能对你理财的观念的影响，你可能也试着就是把你所学然后套用到你现在有小孩之后，你用你的理财观念去带领着小孩。你觉得你现在目前老大就读高中的老大，他在理财上有什么样子，可能跟他同年龄的这些学生们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到最后其实还是一样。虽然你可能很努力在教，但他最后有没有还是朝着他的方向自己走去了？
那怎么办？
对，那就是先放手。对，
先放手。
对，我觉得说其实青春期啦，不管是说他从什么时候开始青春，以或是这个我经常讲啊，就是当更年期遇到了青春期，有没有？
当更年期遇到青春期，
对自己挖洞自己跳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父母要去面对的一个课题。
对
啊，所以说当青春期的时候，也许是你发现说你之前不管怎么教的，不管用心栽培的，他其实好像都没有用，对，他是存心的，对啊，很用力的往另外一个方向了，没有，对不对？逃走，对啊。那其实他也是在探索自己。
那你要怎么止损？以更年期的你来说，
其实不用止损，只要陪伴就好了。
哎，说得很好。
对啊，所以说其实如果说有更年期的家长在听、啊，对啊，对，我觉得说其实陪伴是唯一的一个方式。
但要怎么陪？你不要陪到你自己身心俱疲、欸。
就很简单，就是不要说话就好了。对啊，其实不要说话其实是一个陪伴的一个最高境界。嗯，对啊，就是闭嘴两个字。对，简单来讲就闭嘴。
近期的老师有做到陪伴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我就是闭嘴。对啊，
对
啊，然后
是我可以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事件吗？几天前，
几天前就是
经历闭嘴这件事情。
哦，其实我经常闭嘴啦。对因为念一念之后有没有发现对方不开心，对、哦、孩子不开心有没有、嗯、那你就闭嘴。对，所以说其实适当的念有没有，我觉得父母亲没办法不念、嗯、那念完之后有没有，如果对方惹得对方不开心有没有，就闭嘴、嗯、对，这样就好了。对啊，所以说其实简单来讲就是闭嘴给钱。对、啊、
哇塞你这个方式我马上拔啊
这集要听
这一集我不得不说啊，其实他讲的当然是很实际，可是我们如果可能也没有子女，对，但是你要先做的就是顾好你自己的话，你要先搞清楚你的理财盲点，可能原生家庭之于你有什么样子的影响。你觉得你的原生家庭有影响你就是理财的观念吗？
有，其实非常深。其实我家其实是属于商业家庭。对啊，
什么叫商业家？
就是经商的。哦，对啊，所以是开公司的。对啊，所以说对我的影响其实就是我们会认为说其实赚钱是在自己的能力上。对啊，它可以其实是不依赖，是所以说是钱可以是自己开创的。那不一定说其实是一定要在 under 在某一间公司，你可以开创一间公司，有没有去获取你想要的钱，就像舅舅你这样。对啊，就是说其实你也是用你一个自己的一个方法，然后企图去在这个行业上面、嗯、对啊，其实是想要去找到一个方式、嗯、对啊，去获利。对，这是一样的概念。所以说其实我们都是很像是自己开公司的那种概念。对啊、嗯、所以对我来讲说以自己开公司来讲，有没有其实不一定说一定要去 under 在某一家公司里面、嗯、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底蕴、嗯、以至于说其实我的开创性格就变得非常的强。对、嗯、如果说这个公司有没有，所以说第一个工作其实我自己找，那我自己觉得说诶这个工作不行有没有，我就离开了。对啊、嗯、所以说我是很常在职业中有没有是不停的去做探寻，然后去止损，然后再去做开创、嗯、对，所以对我来讲，像很多人认为说投资是件很难的事情，可对我来讲是投资商品很好玩，非常的好玩。
怎么个好玩法？
就是因为它会有新的，对、嗯、比如说像00940也很新、嗯、对，再讲一次
我能不能留你说，我
可以啊，可以，可以你留，对，
我不要剪哦。
对，好，来
好，请说。
对啊，
开创。
对啊，所以说其实它会有很多不一样，像加密货币有没有？其实我从1997年进投资行业有没有？
对，
其实对我来讲，其实就是你看那时候有。在科技股市泡沫之前，
对
对，后来又遇到金融海啸、嗯、然后又遇到2011年到2013年的那时候其实欧洲的危机、嗯、然后一直到2020年的 COVID、嗯、然后到乌俄战争等等之类的，然后后来其实2008年其实是有发明，中美中有发明加密货币嘛，就是比特币，然后到2016年有以太币等等之类的，有没有这个东西，有没有对我来讲有没有，你看一方面是历史的一个轨迹在走，那二方面有没有其实是科技有没有一直在突飞猛进、嗯、然后再加上说这两年的 AI 有没有更是一个大爆发的成长，
各种大爆发。
对，就是说然后你会发现说以前哦，以前某个程度上是科技当它在、嗯、当它刚出现的时候有没有，它其实还没有那么快其实可以应用，可 AI 非常神奇，它突然有没有就是来一个落地大应用，有没有 OpenAI 大应用，对、啊、
各种 AI，
对，所以是真的非常可怕。所以说以至于说你说这个世界好不好玩，非常好玩、嗯、那它能不能够在这上面其实得到很多跟投资理财相关的一个概念，其实一定是可以的、嗯、对、啊、那你怎么样趁势而上，对、啊、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对、啊、
谁能想象 AI 也可以就是比如说拥有你的声音资料库之后，用你的声音可能想象一下你唱 Miley Cyrus 的歌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对，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做到。又或者是说可能有了理财这件事情，它有没有机会未来是跟 AI 做各种的结合，这也是有可能的。可是我一样要回到这本书，就是不管世界再怎么样子变化，可是你自己的基本常识或者是理财的常识都还是要多少有点具备嘛，对不对？
嗯，对，所以说其实我们讲说其实世界很快，心很慢、嗯，所以回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储蓄是一件很慢的过程，嗯，也就是其实在投资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其实重点就是透过你的本业，然后我们刚才讲过一个公式嘛，你要是减掉储蓄才能够花钱，所以其实如何能够拉高你的储蓄率是变得重要的关键。比如说你可能是赚了5万块，可是你也许赚的没有比人家多， 可问题是说你可以存的比人家多，因为别人是赚多少花多少，甚至怎么样还有创造更多的负债，可是你没有，对，你反而怎么样，你只是只有3万块，你还是能够存下2万块，对啊，那这个其实就是你比别人能够拉高储蓄率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所以我讲说第一个关键其实是储蓄率，对啊，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时间，对啊，所以时间有没有，其实我们讲说巴菲特很厉害，其实巴菲特厉害的是什么，他20岁出道到现在93岁，他其实已经投资了73年，所以关键是73年。对，
我觉得就是要英雄比气长啊。
是啊，对啊，
可以这么说啦。
对，所以说其实，所以说市场上有没有，其实很少人写说有一个人已经投资73年，那个人其实是巴菲特。所以说其实我们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其实重点是第一个高储蓄率，第二个是时间，那第三个呢才是投资报酬率。那多数的人其实是很努力的在想办法投资报酬率拉到最高，然后他一直想去找一个几百%投资报酬率的东西。
哦，那个有点太不切实际了。
对，所以说就经常会遇到诈骗。对啊，所以说其实都想要博翻身啊。那翻身有两种嘛，就是翻上天堂跟怎么样，翻下地狱，这都是翻身。
也有一种人的博翻身，就是他可能在上班时间的时候看到9点一到，马上先冲去厕所看要当冲哪一支。这也其实也都是有可能，以至于就是说可能有一段时间你收到的简讯就是要告诉你内线消息哪个会什么什么高涨10%啊，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你可能因此啊又陷入到那个金钱回圈了。
对，很正常。所以说其实我们应该去思考一个重点是，如果说巴菲特，像巴菲特是股神，股神年均报酬率只有20%，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一年的报酬率应该适合是几%。所以这个要回到一个重点是你要去思考自己。如果神是20%，那我们自己人应该是几%。
我可以写5%。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就至少要打败通膨，这是正确的。对啊，那我们可以再把它拉高一点。其实所以说其实人的目标大概是半人半神啊，就是20除以2，大概8%到12%左右。对，
5%好像表示野心还太小，是不是？
5%是基本的目标，是没有错，这已经是没有错。就是所以说，你至少有一个很基本的关键，就是至少为什么要5%，就是要打败通膨。对，但多数人其实他宁可放活存，他是连5%也不要，有没有？这个时候是不是被通膨打败？所以我跟很多人讲说，为什么说其实投资需要有报酬率？那报酬率是到底是为了要做什么事情？它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为了要先打败通货膨胀。对，你看蛋越来越贵嘛，面也越来越贵。
对啊。的确，就是阳春面，谁能想到现在可以吃到一碗65块？可能当时也是30块那个东西，可是真的就是通膨啊。
是，
对。最后，我想要就是在里头，如果你听到这边的时候，我们来简单做个小测验。这也是老师，其实老师在这一本书当中也有做各种的一些测验，就可以看看你现在目前的金钱状态是什么。比如说，他这里面就有讲到说，你对金钱有没有过度看重，可以透过这几个小测验就是来检视一下。举例来说，这10题我都可以念出来吧，这10题哈，你边听然后你就可以边思考哦。如果你发好，我就先讲哈。那第一题，你是不是拥有不愿意告诉另一半的金钱秘密啊？比如说你自己想啊。第二，是否经常为金钱的事情而失眠、焦虑或恐慌？第三，是否觉得自己拥有的财物还不够，你还想要更多？第四，你身边的人是不是不止一次表示你好常提到钱哦，而且都是负面不安的焦虑？第五，是不是不断拿自己的财务状况跟周围的人比较，而且觉得自己的状况比较差呢？第六，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想起自己的财务状况，很担心啊，我哪赔钱啊，如果没有钱的话那我该怎么办？好，第七，是否过度思考自己的财务预算分配的细节，即便财务状况还不错，但你觉得自己还不够好。第八，是不是没有办法，是不是没有办法将金钱花在享乐上？好，就你宁可赚钱也不愿意去花钱让自己买一个假期呢？哦，只追求账面数字的成长，却不愿意花在改善生活品质。第九，你是不是不断向上修正退休财务目标或延后退休年纪？最后，你是不是为了赚更多钱而把家人朋友抛诸脑后呢？我刚才问的这一些，如果每个人都说是是是是是，老师请问一下他有什么情况？
就应该是一个金钱的奴才。对，我们应该这样讲说，其实金钱其实是一个工具，它能够改善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改善我们的生活目标，而不是变成是一个金钱的奴才，就是我们很努力在赚钱，可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样花钱。对啊，那还有现在的年轻人都 比较知道怎么花钱，
蛮懂的，非常之懂。对，这真的很懂、啊。
然后比我们比较不懂花钱的是上一辈的人，对，
就是现在听节目的这些人哦。好了，那我觉得至少给他们一些鼓励。但是如果他们可能就是都知道怎么样子使用金钱，那你不知道使用金钱的话，你可以给他们什么样子的一些方向呢？
不懂使用金钱的人，还是
不懂使用金钱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呢、欸。我觉得像很多的我其实有一些学生哦、喔，他大概已经五六十岁了，对，然后他其实就是很努力在赚钱，那过往的经验也是每一天有没有，或者每一个月，然后都是很努力在赚钱，
对，
然后其实然后突然怎么样，财务自由之后有没有，突然不知道要干什么。对啊，对，然后所以说其实都会觉得很慌张，所以说我出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其实三民书局哦，在书展上有办一个签书会嘛，对啊，然后其实就是我有一些朋友来现场，他也请我是能不能出第四本书，就是财务自由之后应该怎么办？
哎，真的会呢，这真的有些人，因为尤其是我可能最近看股市，最近也已经就是曾经有到了那个两万点的情况，
对，
谁能想到就是有生之年真的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荣景，甚至是可能连在报综合所得税的时候会发现到那个收，就是那个总收入其实数字有一直都变高，虽然有些人会纳闷真的有这些人吗？告诉你还真的是有，是，对，所以我觉得有钱的人大有人在、嗯、但懂得如何使用钱的人其实不见得很多，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同时之间其实可能要学习两件事情，一嘛就是如何要能够把在自己的本业上面的赚钱能力可以提升，那二就是如何能够去提高自己的储蓄率，那三其实就是要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投资上面的产品的认识，然后配置应该在正确的工具上，那最终当你财富自由的时候，可能要去思考说你应该怎么样把钱就是用的更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对，毕竟钱是一个工具，它是用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的工具，而不是拿来跟别人比较，对啊，一旦你落入那个比较的回圈里面，你这一辈子应该就会无法脱离了，对啊，就是你想要累积的比别人更多，你的车子要比别人更好，你的房子要比别人更大，你什么东西有没有，你的包要比别人更大，或不一定包比别人更大，对，可能就是包要比别人好等等之类的，有没有，就陷入一个比较的心态，当你陷入一个比较的心态，你的钱有没有就已经是你不是，你就不是让钱帮你工作，而是怎么样，你为钱工作了，这是一个要非常小心的一个地方。
你当时还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想说要给谁看吗？
我是希望说能够给多数的人看。
多数大概是哪些？因为多数有很多种多数。
就是其实严格上来讲有没有，就是如果说某个程度上来讲、不管说你是已经要在累积的过程里面、对啊，亦或是说你已经到达的一个过程里面，这本书里面有没有到财富自由的过程、对啊，还或者在累积的过程，这本书都是可以看的、对，因为其实它里面的提供的工具啊，对啊，其实 是很适合说，其实不管是你在累积，亦或是说你到达财务自由的时候，所以说 我自己到财务自由的，那这里面提供了一些工具，还有配置的比例有没有，其实也是适用的、我现在也是在用这个比例，对啊，那或者是你在累积的过程里面，你也是可以参考这里面所提供的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比例在工具上面、对，我觉得都是适合的，也就是说其实从二十岁开始一直到八十岁、对啊，我觉得它都可以适用在这一本书上面。
那会不会有些人会觉得讲说你三十六岁就退休，你当时经历了三十六跟我现在经历了三十六又不一样了，这本书怎么可以有参考的价值，会不会有这样的疑虑？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白手起家，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的学生大概也是数千人以上、对，也都是其实是从这个角度上面去出发，所以 我经常讲一个重点，就是我用的工具跟所有人用的工具有没有，跟我用的工具还有跟有钱人用的工具，还有说我在这本书里面所提供的工具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对、也是二十亿一直到你只是小资主只有三千块，我觉得工具都可以一模一样，对、因为其实现在有金融科技的关系，所以可以用很小的很小的钱有没有，就可以帮助我们做投资理财，但是我觉得重要的关键是不是说我们的生活环境、也不是说其实我们的我们现在生活的背景是不一样的、重点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储蓄率、对啊，我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多的钱，其实很简单，就是不买房不买车，然后很努力把我所有的钱存下来，一直到三十六岁的时候、所以说其实这边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你如何能够拉高你的储蓄率，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拉高储蓄率的方法其实就是六个字啊，就不买房不买车、这样就好了。
不买房不买车可能是一个方式，但是如果你在三十几岁，你其实真的不要浪费你这个年纪，它是最能冲的这个年纪，
是是。
而你在能冲的时候，多出来的你还能够再做些什么事。我最后用我一个小故事来做结尾，就是 我也想要让我的家人感受就是所谓股票这件事情，但是我又不想让他们感觉好像炒股啊还是什么什么，所以我让他感受一下就是把钱存在银行跟把钱去买银行股的感受是什么。所以呢我就直接指令就是我妈妈，就是好，如果你开始有慢慢有在做工作，很简单的工作的话，那我们练习看看，一个月你给我3000块，我帮你去买零股，让他先感受一下那个买股票的那个 feel。 虽然可能是透过我，对，但是我这个行为我帮他做了8个月，就是一开始可能第3、第4个月我当然也会担心啊怎么办有负啊还是什么，但是在我给我妈一个观念，就是如果是负的，那至少这个负的损失是你可以睡得着觉的，对，那如果是赚的，那赚的你也感觉到就是说存银行跟买银行股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对，就是我用小小的方式去陪他，就是认识金融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起头。这样的方式老师请问是可以的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而且其实是很直观的，对啊，就是说到底钱是存银行还是买银行股，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做一个示范，然后再告诉他说你这一些的钱累积下来你可以为自己做些什么事，对，至少比如说你想买个净水器还是干嘛，你就会有多一点点的这一些的存款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对，
我也就觉得啦，你与其我们理解可能原生家庭影响到你可能有什么样子的理财状态，那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也成为那个去影响我们父母亲的人，那让他也感受你现在学到的理财工具，让他进入到你这个的世界，其实也没有不好。
对，我觉得这是好的。 对，
所以今天这一本书就是好好的可以来邀请到我们的资产配置达人，你要知道我还要再三忽悠邀请到老师5位数但是他却能够来到纠团，又让你就是有赚到5位数课程的这个感觉了。最后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我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就是我觉得最后其实是我是希望说，其实大家在这个投资的这条路上，对，能够要记得说其实投资报酬率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其实能够拉高储蓄率啦，然后能够把用时间慢慢去累积自己资产，就是那个逻辑啊，就是世界很快，心要很慢，然后储蓄其实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对，就是说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在这条路上有没有可以慢慢的持续累积，那目标报酬率不用太多，只要8到12%，然后滚个10年、20年、30年，你也会有数千万的收入。
对，就是前提是你要给自己一点时间累积啦。最棒的 ending， 结果旁边听得太入迷，没有拍到这一段，这样。好了，再次谢谢我们的李老师，然后也记得你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现在单集资讯栏连结呢，就是有放了一个连结，告诉你如何就是有机会拥有这一本书，也希望你能够成为这个幸运读者，拥有这一本书了。再次谢谢李老师，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